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2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说普京拖延时间，北约发出致命警告。
哈马斯以人质要挟，以色列警告将占领加沙土地。
美中贸易高层通话，双方强调保持沟通。
美国国务院正在评估俄罗斯黑海停火条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表示，美方将审慎评估俄罗斯在与乌克兰达成黑海停火协议后提出的条件，并向总统川普呈报决策建议。这项建议由美方斡旋，目的在于恢复黑海航行安全，防止军事冲突升级。克里姆林宫声明说，俄方的条件跟2022年黑海粮食协议内容大致相同，主要要求解除对俄罗斯农业银行、粮食和化肥出口商的制裁，恢复 SWIFT 支付系统连接，并取消航运和金融限制。美方则承诺提供有限协助，以降低俄罗斯农产品出口的海运保险成本，改善港口准入。白宫强调，停火协议的推进将与欧盟和乌克兰协调。欧盟委员会则重申，解除对俄国制裁的前提是俄军全面撤离乌克兰，双方谈判仍然处于初步阶段，美方将进一步评估俄方立场。
美国国务院周三表示，俄罗斯新任驻美国大使达尔齐耶夫将在3月28号向川普政府非正式的呈递到任国书。国务院欧洲和欧亚事务局高级官员波诺将出席仪式。自2023年10月前大使离任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的职位悬缺至今。达尔齐耶夫曾经两次在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任职，并于2014年到2021年间担任驻加拿大大使，此前已公开批评美国和西方国家著称。这次任命正值美俄关系紧张之际，双方近期试图修复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受损的外交关系，并就结束俄乌战争展开会谈。川普总统说，希望尽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这将是自2021年以来两国领袖的首次正式会谈。
韩国军方27号说，朝鲜今年1月到2月间向俄罗斯增派3000名军人，并持续提供导弹、火炮和弹药，支援俄军攻击乌克兰。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评估，最初派驻俄罗斯的11000名朝鲜官兵中已有4000人阵亡或受伤。外界担忧朝俄军事联盟深化，可能促使莫斯科向平壤提供先进武器技术，以换取朝鲜军队部署。韩国军方说，朝鲜已经向俄罗斯提供大量短程弹道导弹，约220门、170毫米自走炮和240毫米的火箭发射器。此外，朝鲜似乎正在升级技术，准备发射军事间谍卫星，但韩国表示目前还没有即将发射的迹象。韩方强调正密切监视朝鲜可能的挑衅，包括试射固体燃料洲际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潜射导弹。
近日，韩国东南部正经历一场大规模野火，当局形容这是韩国史上最大的野火，已经烧毁了35810公顷的森林，超越2000年东海岸的野火记录。目前，火灾已经造成26人死亡、8人重伤、22人轻伤，遇难者多为当地居民，并有3名消防员殉职，还有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造成机师丧生。当局出动超过120架直升机灭火，军方释出航空燃料支援，但干燥的天气和风势变化使灭火变得困难。目前火势切断道路，摧毁通讯，有3.7万人紧急撤离，历史悠久的寺庙也有受损。专家警告，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野火可能会更加频繁且致命。而本周气象预测，部分地区降雨量不到5毫米，对扑灭火势的注意仍然有限。
据彭博社周三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向贝莱德牵头的财团出售2个巴拿马港口的计划正按计划推进，这表明谈判还没有因为中国当局对这项交易的愤怒而受到干扰。这些匿名的知情人士说，有关各方目前正努力敲定尽职调查、税务、 会计和其他交易条款，并仍争取按计划在4月2号之前签署协议。但另一方面，北京高层在连日利用官媒大肆批评之后，彭博新闻周四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共已经要求国有企业暂缓与李嘉诚及其家族相关企业推动的任何新的合作，以进行施压。知情人士还透露，监管机构也在审查李嘉诚家族在中国和海外的投资，以便更了解他们的商业活动范围。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周三以2-1的表决结果维持地区法官博斯伯格的命令，禁止川普政府依据外国敌人法迅速驱逐无证移民。外国敌人法通常适用于战争时期，川普政府援引这项法案遣送几百名委内瑞拉黑帮成员到萨尔瓦多的监狱，表示黑帮入侵美国。法院裁决中，法官亨德森和米利特组成多数派，认为入侵是军事行动而不是移民问题，而且目前法院没有管辖权改变博斯伯格的命令。法官贾斯汀·沃克则持不同意见，认为移民应该通过人身保护令在德州提出诉讼。目前川普政府可能会向最高法院上诉，并坚持没有违反法院的命令，拒绝提供驱逐航班的资讯。这起案件仍在博斯伯格的法庭审理，后续裁决将决定禁令是否延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说普京拖延时间，北约发出致命警告，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说， OpenAI 正在采用竞争对手 Anthropic 公司的标准，把 AI 助手连接到数据所在系统。奥尔特曼在 X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 OpenAI 将在产品中添加对 Anthropic 的模型上下文协议 MCP 的支持。MCP 是一种开源标准，可帮助人工智能模型对某些查询产生更优质、更相关的响应。它允许模型从业务工具和软件等来源提取数据以完成任务，以及从内容存储库和应用程序开发环境中提取数据。这项协议使开发人员能够在数据源和聊天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之间建立双向连接。奥尔特曼说，目前 MCP 可以在 OpenAI 的 Agents SDK 产品中使用，对 ChatGPT 等工具的支持也即将推出。 Anthropic 的首席产品官在帖子中对 OpenAI 的这一做法表示欢迎，并表示 MCP 已经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开放标准，拥有几千个集成，并且还在不断增长。
周三，英伟达股价再次大跌，市值一夜蒸发1691亿美元，原因或许跟英伟达旗下的 H20 芯片可能在中国遭限购的消息有关。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共发改委正建议中国企业在新建数据中心或扩建现有设施时使用符合严格要求的 AI 芯片。目前，英伟达的 H20 经过调整，已符合美国出口管制规定，性能低于它的高端 GPU， 但仍未能满足中共发改委的新规要求。报道指出，如果中共发改委决定加强执行这些规定，英伟达在中国市场每年170亿美元的业务将面临威胁，而这也会给华为等中国本土竞争对手带来巨大的增量机会。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英伟达已经准备调整 H20 芯片，使它符合中共发改委的要求。然而，这种调整将进一步降低该芯片的性能，削弱英伟达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此外，市场预计美国可能会进一步收紧英伟达对华芯片销售的限制。
面对大举发展智能机器人，美国多家企业呼吁政府尽快制定国家机器人战略，设立联邦层级的专责机构，以巩固在全球 AI 和机器人竞赛中的领先地位。特斯拉、波士顿动力、敏捷机器人等公司的代表周三在美国国会山庄会见国会议员，展示最新的研发成果，并要求推动有利国内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政策。德州奥斯汀机器人新创公司 Apptronic 执行长卡德纳斯认为，美国如果能够制定国家战略，将有助于推动机器人的广泛应用， 并培育新一代机器人工程师和科学家。美国自动化协会呼吁政府提供税务优惠，强化职训计划，并支持科研和创新，同时建议设立国家机器人办公室，以应对全球竞争和技术迅速发展。国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则警告，中共投入大量资源，美国必须维持创新和创业精神。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周三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举行视频通话，美方对中共不公平的贸易政策表达强烈关切，双方都强调保持沟通的重要性。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通话后发表声明说，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通过视频会议与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介绍性会谈，就美中经贸关系交换意见。美方声明说，在坦诚的讨论中，格里尔大使概述了川普总统如何建立强劲而振兴的贸易政策，以促进美国国内投资和生产力，增强美国工业和技术优势，捍卫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并使美国工人和企业受益。声明强调，格里尔还对中共不公平和反竞争贸易政策与做法表示严重关切。中共官媒新华社则报道，3月26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应邀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美以芬太尼为由对华加征关税、有关301调查以及拟出台对等关税等表达严重关切。中共声明还强调，双方围绕落实今年1月17日中美两国元首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就双边经贸领域重要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中双方均表示，今后保持沟通很重要。此次通话发生在美国总统川普准备下周实施对等关税之际，届时中国商品可能面临更多关税。自今年1月上任以来，川普政府已经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加征 20% 的关税。川普指责北京方面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阻止用于生产致命药物芬太尼的化学前体的外流。北京则对美国石油、液化天然气和农产品等部分商品加征高达 15% 的报复性关税。近年来，由于贸易、技术限制和台湾等问题，美中关系已经跌至历史低点。周二，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BIS 将80个公司和机构列入实体名单，原因是这些机构的行为违反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黑名单中的新增实体包括50多个中港实体。 BIS 在一份声明中明确表示，此举是为阻止中国共产党获取和开发高性能和百亿亿次计算能力，以及用于军事应用的量子技术的能力。美国另一个目标是阻碍中共发展高超音速武器计划，本质上是飞行速度为音速5倍或更快的武器，并具有增强的机动性以逃避防御。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川普26号表示，普京希望结束战争，但是可能试图推迟俄乌战争全面停火。25号，克里姆林宫发表声明，为休战提出了更多条件，其中包括解除制裁。欧盟26号说，除非莫斯科同意从乌克兰无条件撤军，否则不会解除或修改对俄罗斯的制裁。请听报道。
俄罗斯25号提出，只有在因入侵乌克兰而对俄罗斯的银行和出口实施的部分制裁解除后，俄罗斯才会执行由美国斡旋达成的停止在黑海使用武力的协议。川普对 Newsmax 表示，俄罗斯可能在拖延时间。川普表示，有5-6个条件我们正在考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美国将检视俄罗斯提出的协议条件，达成俄乌和平协议将需要一些时间。美方与乌俄在沙特阿拉伯分别进行了数天的谈判后，白宫25号发表声明表示，双方已同意确保航行安全、消除使用武力、 并防止在黑海将商业船只用于军事目的。泽连斯基也证实，乌克兰同意停止在黑海使用军事力量。然而，克里姆林宫发表声明提出，要求解除对俄罗斯农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和涉及出口食品公司的制裁，以及重新与 SWIFT 国际支付系统连接等条件，而美国的声明中没有提到取消制裁是停火的先决条件。而据路透社报道，26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发言人西佩尔在声明中说，俄罗斯把俄军事力量从乌克兰全境无条件撤出将是修改或解除制裁的主要前提条件之一。俄罗斯现在必须展示结束其非法且无端侵略战争的真正政治意愿，对制裁的任何变更都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25号晚，泽连斯基说，在谈判当天，我们就看到俄罗斯人已经开始操纵协议了。泽连斯基在26号发表的法国《费加罗报》采访中警告说，普京正在争取时间并为春季攻势做准备。泽连斯基当天并对法国总统宣布的额外20亿欧元援助表示欢迎。至于向乌克兰部署外国军队的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些具体问题可以在27号将在巴黎举行的支持乌克兰志愿国峰会得到解决，或至少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在与 BBC 记者鲍文等人的圆桌会议上表示，普京很快就会丧命，这是事实，战争会结束的。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持续升级，哈马斯周三警告以色列，如果继续空袭和试图武力营救人质，恐怕导致人质丧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对哈马斯施加更大压力，以释放剩余的人质。请听报道。
以色列上周恢复对加沙轰炸与地面行动，结束为期两个月的停火，对哈马斯施加更大压力，以释放剩余人质。哈马斯于26号发声明表示，若以色列试图以武力营救人质和进行空袭，人质恐怕会有生命危险。声明强调，哈马斯已准备好与以色列进行谈判，但前提是以方必须停止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在26号警告，若哈马斯迟迟不肯放人，以色列施压的力道将会越来越大，包含夺取加沙地区的土地。自以色列上周重启军事行动以来，加沙地区的战况日益恶化。根据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统计，以色列的空袭和地面攻势已造成至少83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此外，以色列在27号的空袭中击毙哈马斯发言人卡努阿，并持续锁定该组织高层进行军事打击。本周稍早，以色列已击杀哈马斯政治办公室成员巴胡姆与巴达威，这使得自去年底战争爆发以来，该组织决策机构的20名成员已有11人遭击毙。以色列强调，这些行动旨在削弱哈马斯的指挥体系，进一步逼迫对方释放人质。以色列与哈马斯原本于1月19号达成停火协议，但以色列于3月18号重启军事行动后，导致区域局势紧张，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协议，使原本稍微缓和的局势出现恶化。以色列表示，哈马斯仍然扣押59名人质，并拒绝接受任何延长停火的提议，因此不得不重新展开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政府的立场十分明确，哈马斯必须释放所有人质，否则以色列的攻势只会持续升级。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说带回美国的汽车就业将对进口车开征 25% 关税。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2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万斯将造访美军驻格陵兰基地，丹麦表示欢迎。
大西洋月刊公开攻击计划，马斯克帮助调查 Signal 泄密事件。
川普说，带回美国的汽车就业将对进口车开征25%关税。
法官阻挠川普施政，众议院议长说国会可制衡法院。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三，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以2-1的表决结果拒绝解除美国地区法官詹姆斯·博斯伯格的命令。这个命令禁止川普政府根据外国敌人法迅速驱逐无证移民。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逊当天告诉媒体，法官发布大量全国性禁制令来阻碍总统川普的计划措施，这是危险趋势的一环。约翰逊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说，当法官自认为可以出手阻挠总统正在做的事，可以阻止美国人民投票想做的事时，这就违反了三权分立制度。他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打算在下周举行听证会，以凸显法官这些滥权行为，并且在最近推动立法，以阻止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发布全国性禁制令来阻止政策。约翰逊说，我们可以撤销整个的地区法院，我们有权掌控资金、制衡法院以及所有其他事情。在迫切时机采取万不得已的手段，国会将采取行动。
白宫周三表示，白宫特别顾问伊隆·马斯克已经参与一项备受瞩目的调查，针对大西洋月刊总编辑杰弗瑞·戈德堡如何被误加入一个包含美国高层国安官员的 Signal 群组。根据报道，这个 Signal 群组名为胡塞问题小组。国安顾问麦克沃尔兹周二表示，要为这起泄密事件全权负责。川普认为事件可能源于技术故障，而就在川普和盖伯格、拉特克里夫等人坚持说这个群组没有涉及战争计划或机密内容后，大西洋月刊周三再次发表一篇题为以下是川普顾问通过 Signal 分享的攻击计划的报道，公开更多疑似信息内容。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回应说，大西洋月刊已经承认这些信息并非战争计划。
周三，神韵艺术团代表在纽约林肯中心召开记者会，公开曝光中共针对神韵的跨国打压行动。神韵演员和家属以自身经历揭露来自中共的骚扰和压迫。神韵艺术团致力于复兴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带人们了解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深受各国观众的喜爱。但是中共政权打压异己，甚至跨国镇压骚扰神韵的演出。根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周二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报告指出2024年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仍然是全球最差的国家之一。中共持续把他的意识形态强加到信仰者宗教生活的各方面。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报告中列举多个遭中共打压的宗教群体，包括维吾尔族穆斯林、回族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基督徒和法轮功修炼者。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德在周二的活动上告诉《大纪元时报》，他将继续直言不讳地强调宗教自由的重要性。
中共内斗激烈，对军队进行大清洗，至少有43名中共高级军官落马。据美国国防官员透露，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中共军队三号人物何卫东已经遭罢免下台。何卫东是中共军委2位副主席之一。3月11号，海外流出何卫东被抓的传言。华盛顿时报3月25号报道，2名美国国防官员证实，习近平正在对何卫东进行政治清洗。日前，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通过撤销唐勇、党彦宝、李民吉中共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其中，唐勇来自军队，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将军衔。中共军委内的另一次重大政治清洗发生在去年11月，当时海军上将苗华被暂停他作为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的职务，这个部门负责在中共军队内执行所谓政治忠诚。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于2023年被免职， 他在中共火箭军司令和至少九名现任或前任火箭军高官被捕后被撤职。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表示，他考虑以关税作为谈判工具，促使中共当局批准 TikTok 出售案。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正面临美国政府设定的最后期限，必须在4月5号前出售 TikTok 的美国业务，否则将在全美面临禁令。TikTok 禁令原定于1月生效，川普上任后把它延后到4月初。川普周三说，如果没能在期限前达成 TikTok 出售协议，他愿意延长4月的最后期限。川普告诉媒体记者，也许我会给他们一点关税减免之类的措施，好让这件事情实现。他同时暗示，中共的批准将是促成交易的关键。川普1月20号就职当天曾警告，如果中共不批准美国与 TikTok 的交易，他将对中国加征关税。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他预计解决这项协议的基本框架可在4月5号前完成。
川普总统周三签署行政令，授权对美国进口汽车征收 25% 的关税，新关税将从4月2号开始生效。川普特别助理兼白宫首席副发言人哈里森·菲尔兹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 25% 的关税将适用于轻型卡车和进口乘用车，这项关税还将适用于关键汽车零部件。但菲尔兹澄清，这项关税暂时不适用于符合美墨加协定的汽车零部件。川普曾经多次表示，关税将有助于刺激国内汽车产业的增长，并使企业把更多的生产转移到美国。他周三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布了一张海报，上面写着保护和带回美国的汽车就业。川普周二接受媒体 Newsmax 采访时透露，4月2号宣布的对等关税不会有太多例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如果欧盟和加拿大对美国带来经济损害，川普警告要征收更多的关税。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贴文说，如果欧盟和加拿大合作对美国带来经济伤害，那么大型比目前计划要大更多的关税将对他们一起实施。川普周三宣布对所有进口汽车加征 25% 的关税，欧盟已经表示将把第一波反制措施延后到四月中，包括对美国波本威士忌酒实施 50% 的关税。川普则威胁，如果欧盟这么做，将对所有来自欧盟的葡萄酒和其他酒精产品实施200%的关税。据《金融时报》报道，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周二在和美国官员会晤后预计，下周华盛顿会向欧盟征收大约20%的关税。
越南宣布将下调多项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包括液化天然气和汽车等。越南财政部税负政策司司长阮国雄表示，削减关税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越南和贸易伙伴的贸易平衡。他说，尽管美越两国已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双方尚未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阮国雄说，关税下调的政策预计将在本月内完成，并在公布后立即生效。此外，据越南政府周三在官方网站公告，已经正式批准 SpaceX 公司在越南试营运星链卫星网络服务。有分析人士认为，越南允许 SpaceX 等美国企业进入市场，也是试图缓解美方贸易压力的政策之一。
黄金价格突破3000美元，促使美国第二大银行美国银行上调今年和明年金价目标。美国银行表示，各国央行和中国的需求如果增加，金价将破3500美元。美国银行在周三的一份报告中说，目前预计2025年金价将达到每盎司3063美元，2026年将达到每盎司3350美元，最新预期高于美银之前预测2025年每盎司2750美元和2026年每盎司2625美元。现货黄金目前交易价格约为每盎司3024美元，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上涨了超过15%。金价今年创纪录的涨势受到美国贸易政策引发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担忧的推动， 美国银行也强调，美国贸易政策引发的不确定性将在短期内继续为金价提供支撑。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表示，美国基于国际安全需要掌控格陵兰。美国副总统万斯夫妇打算率团访问格陵兰，华府决定仅造访位于当地的美军基地。丹麦外长周三对此表示欢迎。请听报道。
川普周三告诉播客主持人克利亚尼斯，我们因为国际安全需要格陵兰，我们需要它，我们必须拥有它。我不想这么说，但我们必须拥有它。周二早些时候，丹麦和格陵兰领导人表示反对由万斯的妻子乌莎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来访。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表示，乌莎原定参加的狗拉雪橇比赛是对丹麦该半自治领土的不可接受的施压的一部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布莱恩·休斯周二表示，美国代表团的目的是了解格陵兰的文化、历史和人民。白宫当天宣布，美国代表团将改由副总统万斯本人率领，只参观位于格陵兰北部皮图菲克的美国太空基地，而不会前往参观一年一度的狗拉雪橇比赛。万斯也透过一段影音表示，他和乌莎·万斯仅限于走访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探视驻扎在当地的美国太空军官兵，并考察当前格陵兰的安全形势。丹麦政府周三表示，欢迎美国的决定，代表团对格陵兰的访问将限制在一个军事基地，不会去参观一场著名的狗拉雪橇比赛。丹麦外长拉尔斯·勒克·拉斯穆森表示，这显然是一种矛盾降级，美国人取消了参观格陵兰社区，这是非常积极的。至于他们访问自己的基地皮图菲克，我们没有什么可反对的。狗拉雪橇比赛组织者周三表示，已经收到美国驻努克领事馆的拨款。对美国军方及其弹道导弹早期预警系统而言，格陵兰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从欧洲到北美的最短路线就经过该岛。美国与丹麦于1951年签订的协议规定，只要通知丹麦和格陵兰，美国就有权在格陵兰自由活动和兴建军事基地。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智库近日发布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秘密行动报告，事情全台目前已有超过150个相关组织持续对台湾同步发动公开和秘密的政治战行动。请听报道。
大陆配偶刘振雅因涉嫌发表武统言论遭台湾令限期离境，雅雅26号凌晨回到中国后立即被多位神秘人带走，所有直播雅雅反录的画面也全被封锁消失，雅雅抖音平台粉丝立即被清空，账号被封。随后国台办官网上线台独打手帮凶举报专栏，评论认为台湾应尽快建立外国代理人法。陆委会周二在脸书发文指出，美国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秘密行动报告，显示中共持续对台发动秘密政治战行动，企图破坏台湾民主制度与社会凝聚力，削弱台湾抵抗能力，以并吞台湾，消灭台湾。这份报告由前 CIA 分析师、中国问题专家马迪斯等人执笔，内容建议台湾应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加重间谍刑罚，并强化监督现任及卸任官员附中等。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民表示，台湾现在有相当多的团体组织，包括媒体、立法委员、黑道组织等，都跟中共有牵扯，这些组织都应该受到所谓外国代理人法所约束的。美国智库发布的报告示警中共持续对台湾发动秘密的政治战行动，报告中详细记载，2005年开始，国民党与中国密切往来，除了利用青年交流推广统一战线宣传，还列举国民党与中共统战高层接触的例子。 包括去年四月率团访问中国的台湾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学者认为，国民党在美方及国际社会眼中已被明确定义为执行中共统战的配合者。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表示，赖清德总统现在定调中共是境外敌对势力，未来若建立外国代理人法，所有的法律就将翻篇，也就会重新去定义陆配这样的一个身份跟角色了。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旅给您带来一场充满艺术、历史和自然美景的欧洲之旅，目的地是三个充满魅力的国家：德国、捷克和奥地利。
德国是一个融合现代与历史的国度，走进新天鹅堡，仿佛带来童话世界。白色城堡与阿尔卑斯山的壮丽风景交相辉映，在罗滕堡穿梭于色彩缤纷的中世纪街道，感受浓厚的德式浪漫；而在柏林，则能见证二战与冷战留下的历史印记，像是柏林围墙遗迹与布兰登堡门，让人沉思时代变迁的痕迹。
接着来到捷克，这个国家就像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博物馆。布拉格拥有金色屋顶和石板街道，查理大桥的黄昏时分更是美得让人屏息。沿着伏尔瓦塔河漫步，音乐与灯光交错出动人的夜景，南边的库伦洛夫小镇更是宛如童话中的秘密角落，蜿蜒的伏尔瓦塔河环绕红瓦建筑，让人流连忘返。
最后来到奥地利，萨尔斯堡是莫扎特的故乡，拥有优雅的巴洛克建筑、壮丽的阿尔卑斯山景和浓厚的音乐氛围。
这趟旅程能够让您一次收获历史、人文、艺术和自然的感动。无论是喜欢城市文化还是壮阔的美景，德国、捷克、奥地利都将带给您难忘的体验。赶快规划这场梦幻旅程，让美好的记忆从现在开始。
诱人的精品小团、金牌导游，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发团，名额有限，请尽快报名。855-955-5227。
855-955-5227。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